收件箱与周复盘的组合打法，收件箱负责收集，周复盘负责清空与校准。两者配合，系统才不会变成另一个堆满待办的抽屉。收集解决遗忘焦虑，复盘解决优先级迷失。每周固定一个时段，把收件箱里的条目逐条处理，能两分钟做的立刻做，能委派的交出去，其余归入项目或日程。清空不是目的，是让每条任务找到下一个落脚点。复盘时问三个问题，这周哪些事本不该进收件箱？哪些卡住是因为缺少信息或权限？下周要主动拦下什么？收件箱暴露你的决策盲区，复盘把它变成流程改进。给收件箱设上限，条目超过一定数量，系统就开始失真，你不再信任它，于是又回到脑际。每周清零一次，让这个容器始终轻盈，信任才可持续。把周复盘的输出直接写回收件箱的下周区。复盘不是写感想，而是产生下一批可执行动作。闭环越紧，收件箱从记录工具升级为行动引擎。数字化工具怎么选才不反噬，工具是收件箱的载体，但工具本身也会变成负担。先定流程再选工具，而不是被功能丰富的应用带着走。流程清晰，一个记事本也能跑通，流程混乱，再贵的系统也救不了。关键看三件事，捕获是否够快，检索是否够准，是否能跨设备同步。捕获慢，你会懒得记，检索差，记了也找不到，不同步，桌面和手机各一套，系统立刻分裂。警惕管理系统的管理陷阱。有人花一下午调标签体系，配自动化，却没处理一条真实任务。工具维护时间超过使用时间，就是本末倒置，收件箱成了新的拖延出口。少即是多。一个收件箱加一个日历，足以覆盖绝大多数人的任务流。叠加看板、笔记、习惯追踪，编辑收益快速递减，复杂度却线性上升，最终压垮执行的意愿。定期做工具断舍离，每季度问一次，这个工具我真的每天用吗？它解决的问题能不能用更轻的方式解决？把不必须的卸掉，任务系统才能长期保持低摩擦运转。为什么大脑不适合当代办仓库？大多数人靠脑子记代办，一会想起交电费，一会闪过给客户回邮件，一会担心下周汇报。问题在于，大脑同时承担了存储和处理两个角色，而它的存储并不可靠，处理又被频繁打断。心理学把这叫蔡加尼克效应的变体，未完成的任务会持续占住你的注意力后台，让你无法真正专注当下。任务越多，后台占用越重，你越容易疲惫和焦虑，却没多做任何事。更糟的是不可信。脑子记的东西，着急时想不起来，安稳时又冒出来干扰。你既不敢完全放下，又没法高效处理，陷入悬而未决的耗神状态。任务收件箱的思路是把存储这一职能从大脑卸载到一个外部系统。大脑只负责想合作，不负责记。这一个分工就能显著释放认知带宽。第一步，建一个统一收集点，收件箱的核心是一个地方装下所有任务。它可以是笔记 APP 的一个列表，一张 Always On 的便签，或专门的任务工具。关键是唯一，所有代办只进这一个口，不分散到微信、邮件、纸片、脑子里。唯一性解决的是找不着。当任务散落五处，你处理时得先回忆去哪找，当只有一个入口，打开就能看见全部，决策成本骤降。系统的价值首先从集中开始。收集点要足够低摩擦。如果一个任务要填五六个字段才能记，你就不会用。理想状态是想到就能三秒记一笔，哪怕只写半句含糊的话，也比不记强。低门槛才能养成习惯。它还要随时可达。手机锁屏快捷入口，电脑桌面 widget, 床头便签，保证任何场景冒出的任务都能立刻落袋，不让它在脑子里过夜。第二步，任何新任务先入箱。建好收件箱后，立一条铁律，任何新任务先丢进收件箱，绝不在脑子里暂存。 别人临时交代，自己突然想到，看到要买的物，统统先入箱再说。这条纪律的价值是可信，因为你确信所有任务都已进箱，大脑才敢真正放下，不在后台循环提醒。可信系统一旦建立，焦虑会肉眼可见地下降。入箱时不求完美，别纠结分类、优先级、截止日，那些流到处理环节。收集阶段只做一件事，把任务从脑中转移到箱里。越简单，越能坚持。连模糊的大任务也要入箱。比如准备换工作太笼统，但先记下一句，也比让它悬在脑子里好。后面处理时再拆成可执行的小步。第三步，每日定时清空处理，收件箱只收集不处理，会变成另一个混乱仓库。必须设固定时段清空它，建议每天清晨或睡前，花十分钟逐条过一遍，决定每条的去向。处理时每条只做四个判断之一，立刻做两分钟内能完，排期做定具体时间，委托做交给别人，删除或搁置不重要。判断要快，不纠结，目标是让收件箱回到接近空的状态。两分钟法则很实用，如果一件事两分钟内能做完，现在就做，别绕一圈回箱里。这避免大量微任务在系统里空转，也减少上下文切换。清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日常节奏。收件箱像一个漏斗，持续收集，定期梳排，才能始终保持可信。断了几天，大脑又会开始后台记挂，前功尽弃。第四步，按情境分类归档，处理完的任务不该堆在收件箱，而要按情境归档到下一步清单。常见情境有电脑前、电话中、外出时、等候时。每个情境下列出该场景下能做的事。按情境而非按项目组织，是因为执行力取决于此刻能做什么。当你在电脑前，只看下一个电脑清单，不会被该打的电话干扰。情境清单让行动和环境匹配，启动成本最低。大任务要拆成下一步行动。模糊的写方案不如具体的打开文档列三个大纲。收件箱系统真正的威力是把一切抽象代办变成可立即执行的物理动作。归档时给每条一个明确的下一步，而不是一个状态。状态如进行中不驱动行动，下一步如周五前发出稿才驱动。这是系统从记录升级为推动的关键。专业分析，外部记忆与认知负荷数据，认知心理学关于外部记忆的研究显示，把任务外置到可靠系统，能显著降低个体的认知负荷与特质焦虑。多项实验表明，使用统一任务清单的被试，在后续专注任务中的表现优于仍靠脑子记的对照组。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是代办可信度，即你对所有任务都已记录，不会遗漏的主观确信度。确信度高的人，注意力后台占用低，更能进入深度专注；确信度低的人，则持续被悬置任务偷走脑力。对比两类人能看到差异。一类脑中装代办，随时担心漏事，想做时找不着；另一类信赖收件箱，任务集中，处理时一目了然。后者未必更聪明，只是把存储职能放对了地方。可落地度量有三个，收件箱是否每日清空，目标接近零积压，任务入箱到处理的延迟建议不超过24小时，情境清单是否覆盖主要场景。每月感知，系统就从摆设变成引擎。常见误区与纠偏，误区一是把收件箱当永久仓库。它该是中转站，不是储藏室，不每天清空就会淤塞，失去可信。记住，收件箱是用来倒空的，不是用来堆的。误区二是工具成瘾。有人不断换 APP, 调字段，学方法论，却从不真正用起来。最好的系统是你能坚持用的简陋系统，不是功能最全却闲置的系统。误区三是过度分类。收集阶段就强制分类，会抬高记录门槛，导致任务漏记。先收集后处理，分类流到处理环节，流程才顺。误区四是只记不 review。没有定期处理的收件箱只是另一个代办坟场。系统要活，靠的是收集处理归档循环每天转动， 而不是一次性搭建。让系统真正可信，可信是收件箱系统的灵魂。它不来自功能多，而来自你持续执行后产生的信任，你知道只要入箱了就不会丢，所以敢放下。这种信任需要数周养成，也会因一次断更而打折。建立可信的小技巧，入箱即安心。每当脑子里冒出任务，立刻记一笔，并在心里确认已记录，待处理，然后真的不再想它。反复这样，大脑学会委托，也给系统留冗余。重要的任务入箱后，关键节点加一次提醒，如截止前一日，双保险，但不依赖脑子。冗余不是不信系统，而是对关键事项更稳妥。当系统真正可信，你会体验一种久违的平静，脑中空空，手上清晰。那不是健忘，而是把记忆外包给了可靠的外部，把脑力留给了真正重要的事。常见问题，问，收件箱和代办清单有什么区别？答，收件箱是统一收集入口，只进不出，每日清空，代办清单是处理后的下一步列表。前者解决记哪，后者解决做什么？两者衔接，才构成完整系统。问，脑子记不住，非要用工具吗？答，工具只是载体，一张纸一个本子也行。关键是唯一收集点加每日清空加按情境归档这套流程，而非具体 APP。 低摩擦能坚持的系统就是好系统。问，任务太多，清空不完怎么办？答，先判断能否删除或委托，在两分钟内能做的立刻做，剩下的排期。清空目标是接近零积压，不是完美处理每一条，卡住就先放下批处理。问，大任务怎么放进收件箱？答，先记模糊一句，处理时再拆成下一步行动。别等到想清楚才记，越拖越占脑。系统要的是先转移后细化。问，断更几天系统就废了吗？答，不会立即废，但可信度会掉。重新每日清空，恢复循环即可。关键是别因一次断更否定整套，捡起来继续比换系统更划算。